俄国军舰在佛罗里达群岛附近和美国军舰对峙，中东专家离世引嚟关注以色列清除境内威胁。 G7 云讨论对乌克兰援助，评论话消耗战成各国难题。阿联酋支持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的限制。以色列总理莫迪就职典礼以这个做法反击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2号礼拜三。6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说，一艘俄罗斯海军护卫舰和一艘核动力潜艇在前往古巴的途中在大西洋进行了导弹演习。俄罗斯军舰在佛罗里达州群岛附近和美国军舰对峙。据飞行追踪图显示，截至编辑截稿之前，俄罗斯舰队距离佛罗里达海岸仅 26.4 海里，靠近基拉戈岛。美国军舰和飞机正在度跟踪他们。俄罗斯国防部说，黑山号潜艇和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军舰从600几公里外向无以敌方目标发射了高精准度导弹。这些舰艇是定于礼拜三抵达古巴的四艘俄罗斯军舰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配备了最新的高射高超音速导弹。这些导弹适用于俄罗斯巡洋舰、护卫舰和潜艇，可以同时打击敌舰和地面设施。普京说，高射导弹能够突破任何现有的反导防御系统，其速度是音速的9倍，射程超过1000公里。上个礼拜古巴表示，友好国家海军部队的这类访问是例行公事，而且这些舰艇不携带核武器，亦不会对该地区构成威胁。6月11号，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正在度监视一支俄罗斯舰队，该舰队位于佛罗里达66英里范围内，目前正在古巴和古巴海军进行军事演习。令人意外的是，俄罗斯军舰驶入太平洋，在佛罗里达基拉戈附近的国际水域正和美国军舰对峙。综合新闻周刊、国家档案馆、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的报道，认为俄罗斯核潜艇在距离佛罗里达海岸66英里的地方浮出水面极为罕见，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潜艇这么接近美国领土了。几十年前，美国在古巴上空的侦察发现了苏联的导弹装置，从而导致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让世界陷入核战争。当年10月，苏联总理哈鲁晓夫同意拆除古巴的导弹基地，并秘密同意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从而化解了眼前的威胁，并促成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建立直接通讯联系，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危机。但是现在俄罗斯再次将潜艇部署在和美国咁靠近的地方，这个和最初在古巴发现苏联导弹如出一辙。这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地缘政治博弈，旨在考验美国和北约的决心，就好像1962年一样，紧张局势显而易见。这一战略举措表明，俄罗斯愿意突破界限，保持不稳定的力量平衡，并利用不可预测性来扰乱对手。虽然驱逐舰在任何边境附近跟踪和监视都是常规的做法，但鉴于其严重性以及冷战时期的可怕回忆，不应该忽视这种情况。据悉，美国北方司令部和美北防空司令部已经进入戒备状态。在同一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德国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上说，乌克兰已经完成了我们规定和制定的所有步骤，因此我们认为欧盟应该在这个月底开始和乌克兰举行入盟谈判。哈尔科夫是欧洲的，乌克兰是欧洲的， 荣耀归于乌克兰，欧洲万岁。欧盟将在7月向乌克兰提供第一笔15亿欧元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收益。另外，11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发推文表示，感谢阿塞拜疆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我们谈到了双方正在度进行的双边合作。我们还讨论了欧洲和南高加索地区安全和政治局势的动态。而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战略盟友阿美尼亚长期冲突不断。近期阿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逐渐恶化，正寻求西方盟友的支持。在这个同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有意发展和伊朗的关系，两国将继续就全面双边合作协议展开工作。日前，中国社科院知名中东问题专家、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恩刚突发心脏疾病去世，享年73岁。消息传出之后，引发舆论的关注。据悉，恩刚的家人发布简短讣告中，其中以一句恩教授的访谈正式结束作结尾。网友透露说，在离世之前没多久，恩刚在公众场合讨论中东问题，并且公开讨论哈马斯在死亡人数的问题上造假，其言论可能触及中共政府忌讳。网传的影片显示，当被问到乜嘢系冷眼看中东嘅时候，恩刚话：咁就系你唔好听话，加沙死咗一万几嘅老百姓，你就流眼泪，或者呢人数后面去咗一个零。比如话，冇几耐之前浸信会医院被炸，哈马斯公布死咗500人，我睇过仔细考察，一个人冇死。你唔好动情绪，睇嘅系事实，我哋讲嘅就系事实。恩刚在访谈里面还说，有人专门在中东卖眼泪，有人专门在中东饮人血，而这些卖眼泪和饮人血的人呢，没有一个不是道貌岸然的。对此，有 X 平台网友表示赞同恩刚的观点，并且说他是真正的专家，亦有些评论说他在这里跟中共唱反调，中共容不落这样的专家。财新网报道说，恩刚几十年来经常在中东北非地区发生重大转折时期接受媒体的采访，向大众直抒胸臆，耿介尽言。在恩刚去世之后，以色列驻华使馆9号在微博发布专门的哀悼贴文，其中表示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对恩教授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恩刚教授在中东问题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看待中东问题的发展和区域重大事件。以色列将永远怀念恩刚教授这位老朋友。相关的贴文获得将近6000次点赞，700几条评论，但是其评论区没有一条网友回复可见，给出的解释是开启了评论精选。海外网友评论说，中国支持伊朗和哈马斯能够容得落这种意见吗？亦有网民评论说，恩老的言论秉持了中华民族的公义、善良和世界各民族的友好品德，你的学说不会为现行这个统治者所采纳，但你为未来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友谊，尤其是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友谊，建立起了一座不朽的桥梁，后代的中国人会感谢你的。而在舆论方面，以色列公开谴责部分中东电视台配合加沙哈马斯的宣传。当局谴责说，半岛电视台等媒体蓄意攻击以色列，并发布蛊惑人心的舆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经决定停止让总部设立在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境内运作，并且查扣其机构的设备。这个意见在政府内一致通过。 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尔希话，其媒体配合了哈马斯的言论，在以色列没有发展空间。在这个之前，以色列通过了法案，宣布允许在战争期间暂时关闭被视为国安威胁的外国媒体。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媒体报道指控半岛电视台员工参与了针对四名以色列人质的监禁活动，消息未获得哈马斯的回应。我们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里面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的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比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问题导致的。高血脂真是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上面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婉儿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让我们来听下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糖化血色素超过8就已经是不能止痒了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哦，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以及用户的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 G7 峰会6月13号在意大利开幕，多方聚焦磋商的关键问题，包括帮助乌克兰获取更多援助，方式包括动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的3000亿欧元的利息。 G7 集团保证将会将乌克兰的问题作为重要议题，不会敷衍了事。谈到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援助的前景问题，资深评论人石头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是一场消耗战，尤其对于 G7 国家来讲，怎样平衡好国内民生和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问题，成了需要迫切解决的事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政要将聚集在意大利的博尔哥埃格纳齐亚。在美国的倡导下，各国准备从俄国的冻结资产中拨款500亿元提供给乌克兰。另外，以色列和哈马斯问题、美国和欧洲选举问题以及中共造成的地缘政治挑战亦都是 G7 讨论的重点。这次会议邀请12位非 G7 成员国的领袖参与，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印度总理莫迪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作为特邀首脑出席13号针对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讨论，期间将会藉着这个机会阐述国内的战争补贴需求。石头评论认为，除了 G7 之外，其实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走向都是心怀焦虑的，目前仲看不到乌克兰战争最终的结束时间和结束的方式。石头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讲白了就是一场消耗战，尤其对于七大工业国来讲，乌克兰能够坚持到现在，没有他们的资助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但是目前需要面对的现实是，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欧盟议会的选举出来的结果，比最重要的德国和法国执政党带来很大的挫折， 怎样平衡好国内的民生和继续支持乌克兰，成了他们迫切要解决的事项。而美国面临的大选同样亦面临怎样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问题。石头指出，G7 认为运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来持续支持乌克兰，从而有可能减轻国内的压力，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构思。所以这次 G7 的重要议程就是谈论这笔资金怎样运用，但这个做法只能够解决中期问题。石头说，由于乌克兰是受到俄罗斯的入侵，以这个理由来动用这笔资金来购买军火反抗俄罗斯，亦可以讲得过去的，亦可以为持续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减轻各国的压力。当然这个会得罪俄罗斯，但是目前双方基本上没有对话的基础了，所以亦就不需要关注俄罗斯的反应了。虽然这笔资金不算少，但是不单止要有合理的监管，亦需要睇下乌克兰本身能唔能够扭转战局。毕竟资金系有限嘅，时间长咗亦会消耗完嘅，所以只能够话可以解决中期嘅问题，拖嘅时间长咗仲系会出问题。6月11日，阿联酋政府官员谈论咗与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出口嘅限制有关嘅话题。并且说美国的担忧是合理的。阿联酋人工智慧和数位经济部长奥拉马对媒体说，阿联酋认为美国对于北京转移先进晶片技术的担忧是正确的。他说给彭博电视听，任何有对手的国家都会这样考虑。事实证明阿联酋是美国的战略伙伴。报道指出，阿联酋政府有意和美国合作发展增强晶片产业。近年以来，美国对中共的资本加强了审查，防止尖端半导体技术被北京用于增强军事实力。在中东地区，美国对中东国家的晶片出口施加了限制，原因之一是担忧晶片技术产品落入中共的手里面。奥拉马提到，阿联酋正在寻求美国的支持，以求在未来能够成为生产先进半导体的国家。该国近期对 AI 和半导体行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并且准备在这个领域切断和北京的联系，消除美国当局的担忧。在今年4月，微软公司向阿联酋领先的 AI 公司 G42 投资$150亿，谈判内容包括放弃中国技术。微软亦是 ChatGPT 的制造商 OpenAI 公司的最大投资者。在这个前提下， G42 宣布和 OpenAI 合作，扩大美国公司在海湾地区的业务。奥拉马说，阿联酋和微软的交易以及和美国之间的合作是当局所做的一系列保证的延续。微软对 G42 的投资巩固了阿联酋以及国内冠军企业和 OpenAI 合作的能力。印度总理莫迪第三次连任，9日宣誓就职，7个邻国领导人和诸多贵宾出席典礼。在莫迪连任之际，邻国中共和巴基斯坦的回应遭到外界关注。根据印度媒体德干先驱报的报道，中巴两国联合发表声明，影射印度2019年8月颁布的政策，有关条款涉及印巴和印中的争议边境地区拉达克、查姆和克扎米尔。对此，印度当局给予侧面回应。6月8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结束对中国为期5日的访问，在公告中声称反对单边行动解决南亚未决争端，被认为是北京与伊斯兰堡联手在领土问题上对新德里施压。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7个邻国领导人他们应邀参加总理莫迪的就职典礼，其中包括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 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辛哈、孟加拉国总理哈西拿、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以及诸多政要。印度媒体指出，应邀出席莫迪就职仪式的各国领导人用行动做出了回应，反映出中共试图扩大邻国地缘问题的做法并不适用其他国家。报道亦认为，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这次出席仪式的意义非凡。在过去几个月以来，马尔代夫政府似乎在这里对中共靠拢，这个引起了印度的担忧。而穆伊祖本人在前往新德里之前表示，他的访问将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在导向积极的领域发展。缅甸和阿富汗领导人都曾经在2014年和2019年出席莫迪的宣誓就职仪式，但是自2021年2月起，缅甸发生政变，转为由军政府统治，阿富汗自2021年8月起由塔利班掌权，因此新德里这次没有向两国政府领导人发出邀请。6月5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曾经透过社交媒体 X 平台向印度致贺，对此印度外交部在3日之后才做出回应，被认为是反应冷淡。同时印度强调需要在互相尊重等前提之下寻求印中关系的正常化，亦反映出莫迪政府对中共的态度。这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